词经呢，在我们的巴利的经典里面呢，它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小部的经籍，一个是小颂，大家有听过吗？
一个是小部，小部就是五部你可以的小部啊。小部里面有十五部经，有十五部经，其中的经籍法句经也是其中的一部，就是经籍。经籍里面有一部词经，就是第八。经籍里面的第八部经，它有很多部经啊，那第八部就叫做词经。这个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出现的是小颂。小颂的第九部经啊，叫慈悲经。所以这个慈经它在巴利藏里面出现两个地方。我有请教开音法师，这两个版本是不是一样的？他说他印象中好像是一样。因为 我自己也没有时间那么去比对哈，不过他至少就是知道说经籍这一个是一定是一样，因为我有去查西贝塔啊，西贝塔的经籍呢，它出现的词经跟我们现在所念的这个版本是巴利是一样的，中文的翻译不一样，因为中文的翻译西贝塔是圆衡寺的那个法师们翻译的。他们请了很多专家学者翻译的，那现在大家手上的这个词经呢，是开印法师跟极静禅令的比丘翻译的，所以这个是开印法师的翻译的，然后脚注呢是参考巴利注释书的定义来的，不是自己的不是查字典的哦，它是巴利注解书的意思啊。我是把它简化了，然后做成这个四页的讲义给大家讲解啊。好，我们来看经文啊。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啊。那这是第一句。极静，我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极静的状态呢，就是涅槃、尼巴那。大家看脚注一有吗？涅槃。希望获得涅槃的修行者，这个善行者一直到应如是修学，这个啊，这样的善行者就是他懂得去追求解脱的利益的人，精进的修学三学戒定慧啊。那解脱的利益就是四道四果还有涅槃。四道就是须陀洹道啊，就是道智道果嘛哈、啊。南传北传都有的这个用词啊，四道四果啊，果就是果位哈、啊。啊，道的话就是它还没有证到果位，就是它起了那个道智。果的话就是道果啊，就是证的果位，先起出果道智，才证出果。恶果道智才证恶果这样的，所以它有分道跟果这两个阶段啊。还有就是涅槃，那这个就是出世间法的利益啊。那懂得去善于寻找出世间法利益的众生啊，就名为善行者啊，因为他们懂得修学真上戒定慧这三个啊。所以在原始佛教当中，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修行的动机都是为了证得涅槃，为了证得四双八倍、啊、修行戒定慧、啊、很明显的这个是一个解脱道的动机、啊、好，再来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在中文的理解呢，其实看起来是很白话的，对不对？但是巴利的注解啊，是非常的详尽哦。
堪能就是有能力，能干，能胜任于事，能够做很多事情，很能干。那也许大家说，那现在我很能干的，能够办很多活动啊，这个算不算呢？算不算这个能堪能？算不算堪能？啊，不算，那什么才算？你要对上下文的话，就是你要能胜任修学戒定慧啊，堪能修学戒定慧。你看我们有些人呢、有师父叫他，你要去持守五戒啊。哎呀，师父，我先持一戒，我要先持两戒啊。那连这些戒定慧都没有办法发心啊，堪忍去承担的话，那这个就是堪忍堪能性还是很弱啊。诚恳啊，大家看脚注哦，诚恳。还有正直，这两个要一起看啊。诚恳及正直，第一种解释呢，诚恳就是纠正身口业的不残啊，不残，这个残取的残呢，就是歪歪曲曲的啊。正直呢，就是很正直、很诚实，那这个是意业的不狂啊。所以第一种解释呢，诚恳就是纠正身口业，正直就是纠正意业啊，纠正意业的不狂。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对应戒定慧啊，诚恳就是精进的修学戒学定学，正直就是修学慧学啊，慧学。所以我们在其实。巴利注解书有这样的定义、我们汉传的论点也有的。为什么智慧跟正直会有关系，你知道吗？一般我们讲说，诶，我这个人很正直， 很坦直，讲话很直，他不会弯来弯去、我们把中文都是这样解释的，对不对？但是你会想到说，如果这样坦直甩直的人，他一定是会有智慧吗？你知道吗？所以他为什么会跟智慧搭上线呢？因为我就是有遇过一个老人家，他不是很聪明的人，他跟我讲说，师父，我就是呢很单纯哦，我笨笨的啊，我就是很心思很单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在想，那如果那些很聪明的人就是不单纯啊，你知道吗？他说他笨笨的不会想到那么复杂，所以呢笨笨的就是比较单纯，想东西很单纯。那我其实我很想问他，那反过来很会去规划 比较会想的人啊，很聪明的人啊，那他是很不单纯啊。你们觉得单纯是这样解释吗？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人、他会有，即使他不是很聪明，但是世间的智慧啊，我们世间的认知啊，其实会套牢着我们，很坚固，我们其实没有察觉。其实呢，我觉得啊，笨跟单纯是两回事。你什么东西都想不到，什么都不会，其实是愚钝，这个不叫做单纯。而且我跟他讲之后，他还说我就是不会 那 我说师父教你，我不要。他认为他的单纯是没有错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啊，他没有智慧，但是他不接受别人的调教的。我们往下看哦，你就会看到其实调教呢是一个美德来的，是一个培养资粮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不让别人调，不让善知识，不让师长调教我们的话，我们是很难进步的。因为你自己都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嘛，你说我们听的法能够调教我们什么习气呢？很难的啊。所以我现在先讲这个慧为什么跟正直有关啊。在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有提到，直心乃正见之本啊，大智度论也有， 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直心是正见之本。哎，你会有些人就把它解释说，哎，我就是很直率很直心，这个就是跟正见有关。问题是直心如果这样子坦直跟正见怎么搭上线，你知道吗？问题是你怎么样连过来。我去看龙树菩萨的解释啊，导师也有解释。其实龙树菩萨的解释呢是说，直心呢它是有条件的，我们对三宝要非常的真诚，不管你是愚钝的人，你是聪明的人，你是钝根的人，你是立根的人，但是如果你相信三宝，你是很真诚的相信三宝，这一种心就是第一个叫做直心的意思。第二种呢，佛陀教导我们要修戒定慧，要持守五戒啊，要持比丘戒啊，你要修禅定，你要修智慧文实修。你听了这些法之后，你很愿意的去尝试去学习，这个叫做直心。就是你对这个三宝啊，你对这个法，你是真的是想运用到自己的身心上，这个才叫做直心。所以直心呢，不是我们文字上里面所看到的这种讲话很直啊，直来直往，这个叫直心，这个叫讲话的方式而已啦。你心弯弯曲曲，别人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真正呢正直啊，或者直心呢，跟智慧搭上线呢，就是因为他对三宝四圣谛非常的深信不疑，才能够成就智慧嘛。所以这个就是正直跟智慧有关系的部分啊。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如果我们从身口意来说，纠正自己的不惭不狂啊，就是诚恳与正直。那如果是从戒定慧呢，就是诚恳就是戒定，正直就是慧啊。所以你看一开始呢，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就要检视自己有没有惭取，有没有欺狂三宝啊。如果没有，我们就是诚恳与正直就做得到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学佛的人啊，他很喜欢去打听说他的想法是不是师父们都认同。所以他讲了之后，他说师父你觉得怎么样，其实他是收集资讯嘛，问这个师父，那问这个师父，问这个 ABC， 问完了然后他说哦，原来全部师父都同意我的看法，他就觉得很满意。其实他自己本来就有答案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就想得到师父们的认同。所以我觉得不要那么辛苦啊，学佛要简单化一点啊。如果是说我们的动机纯正，其实你很多行为是不必怀疑自己到底是对不对的，如果你的动机纯正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诚恳与正直。好，再来谦恭啊，谦恭你看脚注呢，就是顺从师长的教诲，好调教易受教。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个是很难的功课，对不对啊？比如说师父叫我去拜佛，哎呀，消业障也不一定要拜佛的嘛你会有很多理由跟老师讲的啊。你有些人说现在我们这个课程呢，都有录影也有录音啊，不一定要到讲堂来上课的嘛，自己看就好。问题是我跟你讲，很多人呢都是等录音出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去看的。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还是来现场比较保险一点，对不对啊？真的，因为 我自己也尝试过，以前我们在学院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插班生，我来的时候陈佛知道已经上到第二章了，院长跟我们讲你是新生，你去听回前面第一章的录音。通常如果不考试通常都不去听啊。所以我们呢，当学生当久了我也知道啊，我们人心啊其实是不容易调教啊。所以我们在 学佛的过程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改变习气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如果你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好调教的人啊，师父给你讲一个功课，你就讲了十个理由不要啊，那这种当然下一次师父就不要讲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啊，有时候被调教是幸福的，被人家调教啊是幸福的。为什么？因为你还可以教啊，你知道吗？如果师父不愿意讲不愿意教，你是无可药救，你不觉得吗？我们值得别人调教呢，我们是幸福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有人愿意指正我们啊，告诉我们自己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感恩的 这个才是好调教啊。所以你看谦恭哈，他不是说谦卑恭敬而已哦，他是真的内心里面希望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气啊。所以有一些人呢，每一次呢，就是人家全部好好听课，他就突然站起来问问题。不然呢就是在那里做怪动作啊，总之就是你就是，他说他很好要提问，很好要这个帮别人问。你真的是一个好调教的人吗？我真是想，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很像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在修行，你知道吗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呀算了吧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尽了力哈，我们就没办法调整了啊。好，再来柔和第七个角度，你看哦，柔和是什么呢？不是讲话很柔软，它是什么呢？不皱眉头。不皱眉头就是我们交代工作，我们交代大家待会要帮忙打扫，不会皱眉头啊。和蔼可亲，谈吐愉快，关怀爱语，包括所有的心所的柔软，就是有善心升起。所以柔和的意思就是能涌现很多善的心所，就叫柔和。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是不是一个调柔的人，你跟他聊天大概就知道了啊。有一些人呢，他很会在别人的面前非常的调柔，师父不在了他就是老大了。这个就是不是真正的调和啊，所以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哈。所以你看包括谈吐愉快哦，都属于调和柔和哦，就是你乐观啊，你看到场子冷场了，你给大家谈吐愉快一下也算了哈。所以你看其实它是包含很广的啊。好，第八不慢，不骄傲，不自大，不虚荣，不自满。所以不慢呢它包含很广的哈。我们如果受到师父的重视不能够有骄傲自大啊，否则的话呢，师父就会背上很多这个黑锅，说重用你了啊，那师父就水洗都不清了啊。再来，知足亦供养啊，知足的话就是对自己拥有现前的一切事物呢都平等看待。断除好跟不好的分别，感到高兴跟满足。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了这么久了，我们现在对于自己所拥有的家庭啊，所有拥有的这一些因缘，有没有感到知足满足啊？有没有？没有啊。这样你们也太过贪心了吧。就是要对自己所拥有的要满足了哈，少欲知足。然后第十呢，就是易供养。易供养呢是针对出家人的，你看容易资源供养好护持的人啊，好养的人啊， 就是他不会挑食啊，不会挑食，然后就是你给他什么都可以。当然了，如果他身体不好啊，有特殊的状况啊，他要挑选一些食物，那个是情有可原，有病源嘛啊。如果一般的话是不可以的啊。再来，少事俗物，出家人要做多做沙门行法。沙门行法当然就是八正道了，就戒定慧啊。少做世俗的事物，少废话，少结伴啊，这个是解脱道的风格啦啊。因为只要有人有聊天的因缘啊，要圣法谈不容易啊，要废话很容易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经典要这样教导我们啊。再来，生活简朴，就是如鸟伴翼啊，如鸟只要有翅膀陪伴就好了，不多物品而自在，不被羁绊啊。这个是我们出家生活应该要谨慎的。我自己看了很多书之后呢，我发现我们出家人如果是生活的羁绊太多啊，你不可能会自在的啊，而且没用的东西堆那么多，其实也让众生产生不好的观感啊。所以有一些现代人不是提到说吗，你如果放在家里有一些东西已经一年两年不用了，就送给人家，不然就拿去回收，其实我们也用不到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还是早一点处理吧啊。那我们等我们真的往生的时候呢，别人整理我们的房间才比较轻松一点，你不要留那么多那些苦给后人啊。生活简朴啊，诸根极净啊，就是六根要守护，六根不要沉溺于五欲，谨慎和谦虚啊。谨慎就是具有智慧，护持戒律，对衣食住药还有事威仪有常识，还有智慧，就是做东西啊要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啊，就是不要轻易的出口伤人啊啊等等。谦虚啊，你看它包含身口意业，不粗鲁，行为细腻啊，发言谨慎，守护意念啊。所以谦虚，你看在巴利的注解书，它是很维系啊，就是它行为很细腻，就是他能够观察到自己很维系的这些盲点啊、习气啊，守护自己身口意业，不侵犯到任何众生。第十六啊，不攀求于俗家啊，就是对世俗的家不贪不忧啊，不过多攀求啊，不应做任何违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啊，不要做任何违背因果、违背佛法、违背三宝的事，因为这个会遭遇到其他有智慧的人啊的谴责啊。当然，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去谴责你啊，他这个只是一个形容啦，就是说你会让有修行的人啊会觉得你很误会啊，你就是表里不一啊。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会远离我们的啊，那我们前面这一大段呢，其实它是在讲我们在要修慈心禅之前啊，它这里的序分其实是在讲了整体的戒定慧的重要性之后呢，它是要教导我们从守护戒行为基础开始说的。早期的经典并没有谈到要守持不杀生、不偷盗等等的，有时候像持经这一些，其实它就是一种戒行，就是斯罗的善的习惯性啊。所以它这里呢就教导我们要从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啊，就是我们要当一个佛弟子，这些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特质，其实就是修行你没有进入禅修之前的一个基础。然后要知足衣供养，少事俗物等等啊，这个就是出家 你应该要持的戒律啊。所以这个其实前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的说明哈，就是戒学啊。好，我们来第二页啊，第二页我们今天要进入正中分啊。正中分就是开始要阐述慈心禅的一个重点。其实慈心禅啊，慈悲观或慈心禅，其实它的重点呢，大家知道吗？它的所缘是什么？你知道慈心禅的所缘是什么？它的对象是，要观察的对象是什么？众生，对了，有情众生，它不是死的众生哦，它是有情众生。所以每一个业处哦，就是每一个修行方法，它有它自己的所缘境界。所以我们要修持心禅，你不能说我愿一切众生啊都是平安快乐，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有情众生，你没有观察到有情众生，不是在修持心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观四大，观这个不净观，观尸体也是修禅修啊，但是那一种不可以称为持心禅。为什么？因为它是死的有情，不是活的。我们是希望祝福活的有情呢，就是能够获得安乐嘛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慈心禅呢，它的主重点呢，都是还是放在众生。所以大智度论呢，它有一个特别在阐述四无量心的地方，它有提到，在所有的业处里面呢，禅修的方法里面，慈悲喜舍是最特别的，而且跟菩萨道是最相应的。为什么？因为他关心的是有情众生，所以他的方法是很特殊的，他很容易就连接到菩萨的这种大悲心，因为他是悲悯众生，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四无量心在大圣那么 重视就是如此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阐述众生的种类啊，众生的种类有这么多啊，所以我们都要了解一下的啊，不能笼统啊啊。我们来看看慈经怎么解释啊。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他在注解书里面呢，他幸福跟快乐是对应的，幸福是身体的快乐，快乐是内心的快乐，一个是身的快乐，一个是心的快乐。所以幸福呢，它是身体的。那角注十九呢，快乐是内心的快乐。中间的这个安稳呢，就是所有的恐惧危难消失之后的安稳。就是我们希望众生都没有活在这些恐惧危难当中。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全球有很多这些战争啊，天灾人祸啊，其实这些国家他们，我觉得啦哈，他们其实已经，如果是我们现在没有生在这些国家，我们很难体验的哦。其实生在这些国家的人，他们其实他们是早就知道这一天是随时都会发生的啊。那所以这一种就是内心里面的恐惧跟危难是没有消失的，所以他内心里面其实都是有这种不安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安稳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啊，在自己生长的地方有这一种安乐的时候啊，自己要很珍惜的啊。你没有珍惜的话，其实这种安稳一失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活在恐惧当中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句的解释啊。愿一切众生获得身体的快乐，没有恐惧危难的威胁，还有得到内心的快乐。因为身体的快乐跟内心的快乐是不一样的，然后有快乐也不代表你就一定安稳。你细想一下，其实我们的心是很维系的啊。 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他身体得到快乐，比如说听音乐啊，看电影啊，身体快乐，但是他内心里面一离开了这个所缘，他可能就不快乐啊。所以呢，真正要获得这种身体的快乐，内心的快乐不太容易啊。如果有一些快乐会让你身心疲惫的话，那一种当然也不是真正这里所讲的快乐了啊。好，再来，凡有生命者，他连这个凡有也要解释哦。你看，我们中文就是一切嘛哈，但是注解书里面哈，这个是我们开印法师翻译的啦，就是他连注解书连这个他也解释哦，真的很有耐心哈，毫无遗漏啊。生命者，这里的生命者就是有的存在，就是有呼吸的，或者是已经诞生、已经生存的众生，就是还在活命当中的众生。所以凡有生命者，那后面呢，开始他就广释啊众生的种类哈。那若强若弱啊，这个是一组嘛哈。强就是阿罗汉，就是固定不动摇，断除可爱恐怖，这就阿罗汉。所以强呢，它是用在最圣的最高的圣者啊，阿罗汉。弱的话呢，就是凡夫啊，就是还有种种的恐惧、可爱、不安啊，这就是凡夫的同义词，就是若若就是指凡夫啊。若长若大，它这里是要读长，不能读长，因为长呢，它是指长形的动物，蛇啊、鱼啊、蚯蚓，有没有？若大的话呢，就是海陆空都有可能啊，就是水中就是金鱼、乌龟啊，以前的乌龟可能是很大的，我在想啊。啊，路上呢就是大象啊、河马啊，这些就很大。然后非人的话，就是不是人类的话，就是在空中嘛哈，就是阿修罗。所以若大呢，它这里呢若长若大，这个大呢就是包含很广的啊，海陆空都包含啊。若中若短，中就是温驯的马牛猪，所以就是中等的啦，不凶不恶的啦，它这里的中是中等。短的话就身体比长中还要短小的众生，那可能就很多咯啊，狗啊猫啊可能就是啦。若粗若细，这个粗呢就是外形像贝壳、蚌壳这一些啊，这个是读牡蛎啊，就是蚝啊，就是还有贝壳类外形粗糙的动物啊，众生啊。若细的话，就是肉眼看不到的，如柿子啊，就是跳蚤这一类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叫病毒啊，对吧？啊，就是类似。但是听说好像病毒不属于众生呢，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病毒不算是有情众生呢，你们有看到吗？没有啊，我是有看到哦，有人给我看哦，就是我们就是流行的这个 COVID 啊，病毒它不算是有情众生呢，它不像这种蚤子这种啊，柿子这种啊，不像。啊，所以因为病毒它只是一个好像细胞的分化，它可能是有没有生命我也不能知道，你们再去研究一下告诉我哈。肉眼看不到了哈，我本来也是有想到这个病毒算不算哈，后来我想到那个新闻他说不算哦，不算。它是自然分化的，就是它没有经过那个啊，就是有情的这种结合，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元素，所以它不可以属于有情这一类啊。 我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好，再来呢，就是若出若息，尽一切无余啊，就是所有所有的一切啊。所以我们呢，在诵经诵这个持经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注解哈，你念到那一个词的时候呢，那个字的时候，你就要联想到它的含义，可以吗？啊，或可见，或不可见啊。可见就是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不可见就是在遥远的另一边，我们看不到啊，我们看不到，肉眼看不到。或远或近，远的话就是身体之外。啊，不靠近我们的众生，近的话就是靠近我们身体的众生啊，或者在我们身体之内啊，或者是靠近我们的众生，住在我们身体之内，有什么众生住在我们身体之内？蛔虫啦，哎呀，还有懒惰虫啦，这种就是住在身体之内啊。OK， 那再来呢，就是若远若近，若已生若未生。已生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已经诞生了，包括 不再生的猪肉净者。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哦，已生是已经生成，已再生，包括不再生的猪肉净者，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也包含这一些圣者？已生，为什么？为什么包含？因为他还有这个五蕴啊，他还有这个五蕴，所以就是已生嘛。如果他连这个五蕴都舍了，如五蕴涅槃，那就不包含在这里面啦，这样可以吗？啊，还有这个五蕴嘛。若未生，好，我们看下一页哈，看下一页。若未生，那未生是什么呢？他说寻求畜生，未断有劫，诸有学圣者，还有凡夫。所以这个未生呢，它包含有学圣者跟凡夫，就是还会感得下一期生命啊。因为有学它还有七次往返嘛，哈、啊。那所以呢，他还有这个一起一起生命，有一些比较快的，可能就是剩下一生或者是两生啊，最多七生，他就证得无余涅槃。所以这个未生的范围也很大啊，凡夫圣人都算，有学圣者跟凡夫，愿一切众生都快乐。所以大家看角注哈、啊，以诸多不同的角度修习慈心。愿一切众生自得其乐，能够得到内心的安乐啊！所以众生其实啊，要得到快乐啊，有时候是不容易。你看，像很多动物哦，其实如果是我们人类养育的啊，可能是还好一点，因为它对我们已经熟悉了，不会产生恐惧。但如果你在路边哈、啊，你看到这些野狗、野猫哦、啊。其实他们很恐惧的，对不对？因为他害怕人类去把他抓起来嘛，或者是把他杀掉。所以其实动物呢，他们都有那个恐惧的一个果报的这种情况啊。他会畜生到他们是有恐惧嘛，啊，还有饥饿嘛，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果报来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一些，不管是友情还是这一些，其他的啊，人类或者是动物都不要有这种内在的内心的恐惧，那这个是我们修慈心禅最主要的目的啊。还有就是不要欺骗他人啊，不欺骗啊，就是不蒙骗、不行骗啊。他人就是指陌生人、一般的人啊。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一切处就是某处，好像村落啊、田野、亲戚之间、亲属之间，或者是社团之间哦，所以它也蛮广的哈。或于一切处，不管你在哪里就对了哈。蔑视就是 轻视、鄙视啊，就是不要看轻任何人。那任何人也有定义哦，你看这里，婆罗门或刹帝利，在家或出家，快乐或痛苦的人，啊，我们都是不要欺骗他人，或者是轻视任何的有情众生。你看慈心禅他有这样的观想，那在我们大圣经里面也常常有提到，如果我们认为众生都是未来佛的话，我们就不会轻视任何的众生，包括畜生道，对不对啊？我上个礼拜就是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如果是这个谈众生有佛性啊，到底它有什么意义啊？在佛性论里面就提到有五个意义，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众生是未来佛，所以它这一个建立有众生有佛性，或者是建立众生有如来藏，这个说法本身它是要让我们消除对众生的分别心，明白吗？因为我们如果承认众生皆有佛性的话，我们怎么敢去轻视未来佛呢？如果我骂这个人，就等于你骂未来佛，很严重的哦，你不觉得吗？所以我看了那个导师的书里面有写，这个佛性论哦，他讲众生有佛性有五个原因。其实真的你好好的去研读这种经论哦，不管你学中观、唯识、如来藏，你学南传啊，写这个慈经啊，或者写阿含经，其实你好好的学，其实慢慢的你会累积到这种共通的经验。你看慈经它是南传巴利的经典嘛，但是它也是一样这样教导我们，就是你不能轻视任何的一个众生，但是它的用意是在我们对众生都要平等慈悲啊，它不是用佛性这个观念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每一部经每一部论可能他们都用不同的方便让你达到同样的效果，我觉得都 OK 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去读经论呢，你会发现他们的共通点是相通的很多啊。好，再来就是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愤怒及仇恨在角注四十二，生与憎恨，意业有激怒反击之想啊。所以他愤恨跟仇恨呢，它包含了身口意啦，身口意，身体憎恨的表现，或者是语言的表现。或者是内在有反击、报仇、这一种意念，都是属于愤恨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那看角注四十三，不渴望他人痛苦，因为修习此心的目的是作意愿众生快乐安稳，对任何的国土众生都不欺骗，不愤怒，不仇恨，也不蔑视，就不轻视。所以修习慈心禅，修习慈心禅呢，其实要把内心的敌意啊，内心的仇恨拿掉，其实对一般人来讲是蛮困难的。大家觉得难不难啊？难不难？很难。所以有一些人呢，直接跟你讲说你修慈悲，或者是你看到菩萨道，他说我们对众生要有大悲心，不管是一切众生都是要大悲，这个也是跟这里的道理是几乎是相合，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如果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平等对待一切众生，那可能佛陀又会基于这一类没有办法修慈悲的众生，再给他开示一个众生都有佛性，看你敢不敢去轻视众生。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从这种角度去想这种不同的系统的这种经论，其实他们都有安利的方便啊， 所以你这样了解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其实道道不，我们说什么？每一条道路啊，都是通罗马啊，都是通到涅槃的，就是这样啊。好，那这个是这一段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如果修实心禅的人呢、不应该诅咒或者是希望众生痛苦啊。此经第三页，我们是看到第三行，对不对？现在从第四行开始哈。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们在修习慈心，它有一个，就是我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说，它跟菩萨道呢非常非常呼应的一个观念，就是它的所缘是一切众生。所谓一切呢，当然最好的最圆满的是所有有生命的众生，因为上面所解释过的，上个礼拜所解释过的，所有生命者啊，有生命者，这些生命者包含人类，也包含畜生类，对不对？甚至于这些其他三恶道的众生。所以呢，我们在要圆一切众生的时候呢，就是你先有前面的这一些个别相别相，然后到了这里呢，它就是做一个总相，就是对一切众生应该要修无限的慈爱心。无限就是相对有限的，我们凡夫都是有限的，他如果对我不好，我不可能对他慈悲啊，你们会不会这样？不敢点头，对不对啊？凡夫都是有限的，我们的慈爱心是有限。如果不是我家的孩子，我怎么可能那么多爱呀、我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了啊，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凡夫的有限的慈爱心是没有办法跟佛菩萨比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现在我们的阶段是学习啊，当然是没有办法做得很圆满，这个是可以体谅的，可以谅解的。但是我们是有这样的愿心，希望自己对于一切的众生都有无限的慈爱心，好像慈母用生命来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独生子啊。因为我自己啊，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啊，特别是我接触了慈经之后呢，还有慈心观之后呢，我发现呢，这一种慈心非常不容易修，非常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分别心太强烈了，即使是我们出家众都很难啊。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就是因为难，所以我们才要尝试去突破自己的有限的慈悲嘛。你如果不想去突破，你一直让它更加的严重，它的这个慈爱心就会越缩越小，越缩越小，你更加不想去打开这个界限。所以我们学佛啊，我们听闻到这些道理，要不断不断的，当然不要说自我对话了哈，应该要说自我提醒啊，自我提醒就是啊，我做不到，应该要升起惭愧心。然后我对这个人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我应该要升起惭愧心，而不是觉得说我就是做不到的啦，师父你不要那么勉强我啊，你再勉强我，我不来的啦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包括出家众其实都做不到啊，而且也不太愿意去改啊，所以我觉得呢，我自己看了有时候是很多感触。就是我们如果说口头上讲的是无限的慈悲，但是实际生活上展现出来的是有限有量，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慈爱心。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我本身，我自己会看到是蛮难受的。所以我前几天我去德山寺上课哈， 那长老尼呢，其实他跟我讲过很多遍，不是一遍，是讲过很多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长老尼啊？他叫德学长老尼哈，好像有快要应该有80岁了差不多哈。那他是非常有修行的修行者，他就跟我提到一个经验哈，他说我以前在福音教书的时候啊，他说我都有一个内心里面有一个觉得不圆满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致的照着这个经文不断的讲啊，比如说要有慈悲啊，要离开五欲啊，但是把书本一盖上的时候呢，我又嗔恨心很重啊，贪欲心很重，就是你讲的道理跟你日常的行为是完全不能够对得上。所以他觉得说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这种这种行为。所以他后来呢，他自己就发愿说，我回到常住时候呢，我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一种带领，让来这个道场修行的人呢都能够把理论用在生活上。所以呢，他把德山寺呢把它描述为一个叫做实验林，佛法实验林，就是实验那个去做这样啊。所以我自己听了老人家的分享啊，我自己其实是蛮认同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常常这样思维啊。如果我们教导把这些佛陀开示的法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但是平常生活自己却还是依然故我，我觉得不会很辛苦吗？我自己会觉得这样不是很辛苦吗？就好像我们比如说了哈，我自己去学医，我也毕业了可以当医生，但是我却去杀人，还是接去做一些跟这个医护人员违背的这一些行为，你不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吗？所以佛法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常常在修行的过程啊，要不断的要提醒自己，我今天能够进步一点，就尽量的让自己进步一点啊，你不断的要去打破自己的这些极限。那这样的慈爱心哦，这种慈心才可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滋长啊。所以呢，我也知道是很困难的，因为讨厌的人哦，真的是很讨厌的，你知道吗？像我很讨厌什么呢？我很讨厌那些懒惰的人，真的。如果我看到那些人很懒惰，我很讨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很精进哦，我很喜欢。真的啊，因为我很不喜欢那些懒惰的人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方面那么强烈啊，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希望自己能够突破啊。所以这句经文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思维啦啊，就是我们要思考所有的众生啊，就好像自己的独生子一样啊。那任何的困难啊，甚至于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他啊。好，再来这一段是没有注解的啊。再来呢，就提到说，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那十方世界就包含了上下左右，然后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好，我们来看角注44。让无限的慈心啊，慈爱心，就是修习，多修习，增长无量的慈爱心。无量相对于有量或者是少量而说的啊，所以你看，让无限的慈心，就是让我们原本有限的慈心扩大到无限的慈心，这个才是修慈心观的用意啊。然后遍照于十方世界， 那慈、哦、我们看角注45、哦、慈就是友好，友好慈爱心对待一切友情，所以友好的意思就是就英文就是 friendly 啦哈 friendly。 那即是有争议互损的作用且没有遗漏。这个互损哈，这个阿舍离的翻译真的是很妙哈，这互损有一点像是修复缺损嘛，就是我们如果是对我们的友好的朋友啊，他即使有少少的不圆满，我们也会帮他修复这个缺口。如果是我一直很讨厌这个人，我不可能的，我可能更加的去把他的缺口撒盐巴。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互损的这个美德了。所以友好，一般世间人讲友好就是好朋友，但是好朋友呢，除了这个争议啊，互相争上，还有就是要修复不足的地方。因为修复不足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友好，我看到你的缺点，你看到我的缺点，我们能够互相提醒，这个就是互损嘛，啊，互损啊，就是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圆满。那这样的话呢，才是能够真正的做到慈心啊。所以他这里的十方世界呢，当然就是我们对十方的众生都是要保持友好的心啊，增益跟互损的心啊。上下，上就是上至有顶天，有顶天是什么呢？飞翔，飞飞翔出天啊的无色界有，这个有就是生命的存在啊。下的话呢，就下至无间地狱的欲界有。大家知道只有欲界呢才有三恶道吗？知道吧哈，我们欲界的范围是很大的哦，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还有呢人，还有欲界天啊，欲界天，天还有分欲界天过来才是色界天，还有无色界天啊。阿修罗没有一个地方的，他没有一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是有时候在天，有时候在别的道啊，就是他嗔恚心比较重嘛啊，他没有一个特别的道的，没有。那下就是下至最底下的啊，无间地狱。左右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横面啊，就是四维啊，四维啊，就是东南西南，还有哎，东北西北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剩余的中央方向，就是色界有啊，色界的有。所以这里其实上下左右就是讲三界了，你看。三界所有方向啊，不受阻扰，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就是破除界限，破除界限。这个界限呢，在巴利文就是西马，西马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一般我们讲在道场里面有界标，有听过吗？就是比如说慧日讲堂，它如果有结界的话，它会在东南西北放一根柱子。那个叫界标，就是说我们如果有结界的道场呢，他通常就要送戒，他要特别去结界的。结界的话，我们要请一个懂得戒律的老师，然后带领所有的注重到每一个地方去做一个仪式，才成为有结界啊。有了结界，东南西北都有结界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半月半月送戒啊，出家众如果你在戒内，不管你在一楼还是五楼，全部都要到戒堂去送戒。如果你不能来，你要请假。那如果说你在戒内，你送戒的时间你没有来送戒，这个就叫违犯，就叫违犯啊。所以你不来你要请假，他可以请假的，你生病啊啊还是什么可以请假的。那所以呢，它这个就是界啊，界限。西马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道场里面有界。那我们禅修这里所讲的界限呢，通常我们是先从小才 扩大，扩大之后才破除界限，所以它是有三个层次，有小的界限扩大到大的界限，这个是定力的培养。所以我们通常呢，像阿舍离教导我们慈心观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禅堂是50个人，那我们就要在禅堂里面结界，东南西北方，我们观察的众生就是针对我们室内的众生。当你能够稳住这50个人啊，观察这50个众生，我都能够对他慈心之后，然后没有这些分别心起来之后呢，心很稳定啊，能够很长的时间，老师就会教导我们说，你开始要扩大你的所缘，你就从你原本的座位，你推向于你这个禅堂以外的东方的众生、南方的众生、北方、西方、上下啊，他就是教你要把它扩大。扩大的意思就是你的定力有一定的基础才能扩大。就好像我们如果是说你要大家有看过那个印度饼吗？做那个印度饼你没有看过吗？它是面粉做成薄薄的在那个嘛哈，但是你看哦，它会刚开始的时候是小小一团的，然后它会一直甩，然后它变得越大，然后越大越大。这个就有一点像说，你如果说修持心观，你在小的范围内如果不稳定的话，你就不能扩大，因为你一扩大心就散乱了。所以它通常呢，就像你做印度饼一样，如果你的那个小范围的面团非常的已经韧性很好，已经被你就是弄到很有韧性可以扩大了，然后你就把它越弄越大越弄越大这样。慈心的一也是如此，所以它你有培养到一定的定力之后，扩大之后呢，老师才会教你破除界限，最后才破除界限的啊。所以一开始不能够就破除界限，你都没有定力啊，怎么破除界限？就好像我们修行啊，一般讲说我们不要执着，不要分别，对不对？但你不能够善恶不分别，你就讲不分一切不分别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所以你要有基础才能说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破除界限啊。那再来就是不怀仇恨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仇恨，甚至于外表也不会偶尔显露仇恨。不抱敌意，就是没有敌意，已经远离了敌对的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真正慈心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啦。经文是，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啊。不管我们行住坐卧啊，他说，如果我们不是昏过去了，都要念念在之啊，保持这个念。所以角柱52呢，这个正念啊哈，应该稳住专注持的正念。所以应确立此念，这个念呢，是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慈爱心上。所以应确立此念的念，就是慈心的正念，专注于慈心的正念。好，我们看角柱52哈，后面这几个角柱很重要呢。从开始的幸福安稳和快乐，一直到应确立此念。幸福安稳和快乐在哪里呢？在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二行，有看到吗？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从这边开始正中分，一直到应确立此念，这个好，就是有关于持住的解释。这个持住啊，大家把它圈起来，你看角柱53，它也有持住这两个字。在巴利文呢，它就是有详说跟略说，略说就是持住，就是 metta vihara， 有没有？就是持住两个字。如果是详说，就是第一行的那个 慈禅住者，这个 Metta Jnana Viharo， 就慈心禅的安住者。所以慈住呢，就是安住在慈心禅的人，就我们的心要 安住在慈心上啊。那我们看回角度52，把握了修习持念的稳固啊，稳定坐姿之后，这个好像是写错字，应该是坐姿啊。把握了修习持念的稳定坐姿之后，若不昏昧，无论站着或者躺着，都应稳住于此而不成障碍。就我们在打坐嘛，他说如果说我们在稳住了这个慈心的心念之后呢，就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啊。所以这个就是应确立此念啊。那能如实住者，即云梵住，就是角住53啊。这个就是赞颂持禅住者。这个持住呢，也称为梵住 ，Brahma Vihara。Brahma 就是清净啊，就是梵。就清净的意思啊。持住对诸人类，对诸非人，或无论对谁都没有敌对。敌对就是有敌意的心，有敌对的状态。那没有敌意，当然就相反了。无量的慈心在一切世间保持增长、增加、生长跟广大，就是我们，他说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就是我们如果在行住坐卧都一直保持在没有敌意的状态，没有敌意的心，那这个就是可以在这个世间上呢，让我们的无量的慈心，每天每天每时每刻，每个行住坐卧的当下，都会不断的让这个慈心增长广大。最后两行啊，经文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绝不再入母胎。那这一句最后两句呢，是比较深的，在注解上来看啊。我们看角注54，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这个知见呢，就是智慧，智慧的别名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了出果正见，出果道的正见啊。那怎么证的这个正见呢？啊，就是出果的无漏正见呢？啊，他说要从上面的慈心禅修成了之后，从慈心禅出来，就是一般南传讲的处定坐观，就是这个啦。从慈心禅出来，他保持禅定的余事来做毗婆舍那观，所以叫做处定坐观啊。那怎么观呢？第一个就是修戒差别，就是四戒差别，地水火风。那地水火风就是我们讲的色法、色蕴啊。那观察色蕴之后，从这个当中可以辨别名色啊。名就是心心所法，色就是色法，就是物质啊，就是四大。那我们从禅定的余事出来之后呢，要观察我们的五蕴名色，要了知它这个诸行啊，这个有为法，它只是名跟色的结合，缘起的法，它只是十二处啊，六根六境，让我们产生有一个我的原生法。我们要了知它只是一个无常无我的诸行，这当中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众生的实在，如此就能够不落入邪见 渐渐成就出世间出果正见，这时候就能够舍断三结，身见、戒精取见跟疑三结。
所以呢，我们通常在南传的禅修里面呢，它不管是任何的禅法，都是要建立在有定的基础上才做观的。
所以我们杂含一直讲无常苦无我，其实如果说他在这种禅修的次第来说的话，它是属于 Vipassana Vipassana 的内容方法来的，无常苦无我。就是说当我们修持心禅培养到静行定一定的定力之后呢，我们就离开这个散播慈爱的这一种所缘，就你离开了这个，离开了慈心禅的所缘，因为我们刚刚有进入慈心禅，现在离开，我们还是保有这个非常稳住的心嘛，还能够非常稳定的心。那用这一种定的余事呢，这种出来之后呢，用这种专注力在审查自己的五蕴，审查我的色蕴地水火风四大，它只是一个因缘所生的法。就地大是坚固性等等你要审查一一法的特性自相观那审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审查名色你先审查色法，再来审查名法。名法就是心心所法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心所感受所有的心所。审查之后呢，最后呢，他就要你进入共相观，就是观察这个色心和合的这个名色这个五蕴的身心或者是六根，它这当中只是一个无常苦无我的原生法这个和当中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众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破除沙迦耶见，就是对于我的执着，就这个认为这个五蕴身是我的，是我所有的这一种错误的邪见，那就断三结能够证出果所以呢，通常在任何的禅法都一样，你修不净观也是如此的，你修不净嘛不净的尸体或者是分别三十二分身，你得到一定的定力之后呢，他也会这样教导你的，你离开你的所缘，离开这个不净所缘，然后保持这个定力，再观察自己的名色法。观察名色法主要就是要破除我们的沙迦耶见。我们观察自己的五蕴最大的功用就是破除沙迦耶见。如果我们在修任何的正念正知，不管你学习任何的法门念佛法门也好，什么法门都好，如果它没有对治我们的沙迦耶见，这个都还没有进入真实观，因为你还有一个我在修这个我还是很大，所以这个我呢，就是要透过这种毗婆舍那观才能够消除那破了我见的圣者呢，他们当然就像《金刚经》所讲的，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没有众生，没有我的这种执着，但是他还是能够呢，在这个缘起法当中做自利利人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就是因为修禅定修戒修定，然后进入观进入慧，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阶段好，最后呢，他说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我们看最后一个角注这说明了第三阿那含道正见及第四阿罗汉道正见，三果正见跟四果正见，恶果斯陀含道就是恶果，恶果道呢，它是薄欲薄贪嗔痴，有没有阿那含的话就是断欲无余，它完全断欲，所以这里的欲呢， 就是断诸贪欲，当绝不再入母胎。他说这个就是三果的能力。这里的贪欲是指欲贪，欲界的贪，因为三果嘛，断欲界的贪。那所以他只会生在净聚天，无不还天。那如果他再进一步断上二界贪，就证得阿罗汉了啊。所以呢，这句话哈，当绝断诸贪欲，当绝不再入母胎，有可能是指三果，也有可能是指四果，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学习慈心禅呢，其实虽然是说啊，在我们的修学过程里面呢，它不断的要让我们升起这种慈爱友好的心啊，看见众生的优点啊，看见众生的优点，然后就是要随喜啊，或者是慈爱每一个众生啊。那不好的部分就不要去刻意的专注了啊，因为你刻意的去专注的话，损伤的是自己的心而已啊。就好像一个茶杯，我们说有了缺口，你就不要往那边喝水，你一直往那边喝水就会割破自己的嘴唇啊。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做好难哦，对不对啊？啊，你说师父不要看怎么可以啊？天天相处啊，不要看，怎么不要看？虽然很难，我们还是要发愿的啊。那如果升起不善心，还要忏悔，不要让这个恶心滋长。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惭愧心啊，不要让它滋长啊。你让它滋长，它就会越来越增长广大。不是慈爱心增长广大，是恶心增长广大，那就很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修学这个慈心禅呢，其实它是可深可浅的啊，它可以通到解脱这边去的啊。好，那这个就是慈心禅所有的解释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这个慈心禅啊。好，请大家合掌啊，端身正坐啊，双眼闭上，然后身心放松，跟随我念。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毗阿巴鸠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南，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
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
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切立此念，能如是住着，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是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